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从教会历史看崇拜，也就是崇拜学的第八课。我们要从第三世纪到中世纪这个部分来看崇拜的教会历史。在教会开始的头三个世纪里面，崇拜的表现是颇为平实的。但是从第三世纪以后，尤其是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之后呢，崇拜就变得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多元。特别是中世纪的图像，还有戏剧，就是崇拜活泼化、多元化的一个很好的表达。特别是拜占庭，罗马帝国东部的拜占庭，他们在崇拜里将福音给视像化了。视是视觉的视，像是具象的像，视像化。比方说教会的建筑物的设计，包括神职人员的礼袍，一些图像壁画，拜占庭帝国用这一些用艺术的运用来赞美神，这种视像化的崇拜，他们从美学的角度来表达崇拜。而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慢慢的失落。因此基本上从第三世纪到中世纪，我们可以从两个进入来看所谓的崇拜。第一个角度就是东正教。东正教主要是依循在东罗马帝国，又称为拜占庭帝国，所流传下来的基督教的传统的教会东正教。东正教他们的敬拜是比较富有想象力的，他们将信仰给视像化了，并且他们倾向用艺术来表达宗教的情操。这是第一个角度，从东正教从信仰视像化，从用艺术来表达宗教情操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第二个角度就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把信仰戏剧化，比方说罗马天主教把聚会的这个弥撒看作是一个祭祀基督的一个重演，基督十架舍命代赎的一个重演。因此罗马天主教这一种把崇拜给戏剧化的表达，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现在教会对于崇拜的一种反思。好，以下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东正教，他们把信仰视像化。所谓的东正教就是希腊正教，他们最早是从东罗马或是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所发展出来的。由于他们受到了希腊文化的熏陶，并且希腊正教所遍布的地区大概都是在俄罗斯、东欧或是土耳其的南部、地中海的东部、叙利亚的西部、 范围很广。从九世纪开始呢，东方的这个拜占庭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他们就有许多的差异性出现。比方说，东正教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他们用的是希腊文。东正教比较靠近东方，也比较受到神秘思想的影响。那西方的罗马的天主教呢？西方的教会用的是拉丁文，受到的比较是逻辑推理分析这种罗马的思维的影响。再来，东正教和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他们的神学强调是不同的。东正教的神学走向是比较走使徒约翰的路线，强调爱，强调合一，强调 relationship， 强调关系。可是西方的教会神学走向呢，比较走的是使徒保罗的路线，比较强调逻辑，比较强调因信称义的神学。他们各有所不同的强调之处。再来，东方和西方也对于权威的制度有着不同的呈现。西方教会我们知道有教皇，可是东正教他们没有教皇。在东正教里，他们各地的主教的地位和权力都是一样的。再者，他们对于传道人的婚姻要求也不同。我们知道在西方教会，尤其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前，西方的神职人员，西方的传道人是要守独身，不能结婚的。但东正教就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这样的禁止。还有，东正教相对于罗马天主教，他们是比较强调图像的。怎么说呢？比方说东正教的神父以及东正教的学者 John Warren Morris 莫里斯呢，他就在他的著作里，有一本著作叫《20个世纪的基督教崇拜》里，其中一章，他对于东正教的崇拜做出了描述。 Morris 在他的这本书当中描写东正教的崇拜特色，就是东正教他们立志要让地上的崇拜模仿天上的崇拜模式，要让地上的崇拜模仿天上的崇拜模式。因此东正教就以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五章，他们期待在地上也可以建造出一个像在天上一样的一个崇拜的地方。举例来说，第六世纪有一个王叫做尤斯丁年 Justinian， 尤斯丁年他建了一所教堂叫做圣苏菲亚圣治教堂 The Church of the Holy Wisdom。 这个教堂它可以说是表达了东正教对于图像，对于神国图像，对于立志要让地上的崇拜模仿天上的崇拜一个最佳的典范。这个圣苏菲亚圣治教堂它有一个巨大的圆顶的结构，而这个圆顶的结构也为以后的东正教会树立了榜样。在教堂里没有长的椅子，只有几张为年长为体弱的人所预备的椅子。诶，这和现在的教会崇拜很不一样。现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位子，但是否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地上的崇拜是一种天上崇拜的预言或是 practice， 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练习不是坐在那里敬拜神，而是站起来敬拜神。姿势可以表达身份，谁是主， 谁是仆？神是主，我是仆。神坐在宝座上，我站着敬拜神。再来，因为东正教认为那个 icon 很重要，图像很重要，他们就认为教堂的建筑物呢，是神国的一个图像。为什么教堂要用圆的顶呢？圆顶呢？因为就代表着好像天堂的一个圆顶一样。通常，基督的圣像会在圆顶的上面。这个圆顶代表的不只是天堂，也代表着是全宇宙。而基督的图像在圆顶上，就象征基督掌管全宇宙。而在基督这全能者图像的旁边，会绘画着很多的圣徒，还有众天上的许多的天使。在教堂的中间和前面的部分，会有一个屏障，这个屏障代表着天地之别。而在屏障的后面呢，有圣餐，有圣餐桌，象征圣餐是一个奥秘被屏障起来。而屏障之后就是圣所，圣所中央的那个圣餐桌呢，也代表着神在天上的宝座。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教会好好去利用你在教堂里面的天花板，还有四周的墙壁，去帮助弟兄姐妹来崇拜呢？没有，有很多教会就是涂油漆嘛，涂白白的，天花板白白的，涂干净就好了。但如果我们可以抓到东正教的优点，他们抓住了图像 icon， 透过艺术来表达宗教情操，我们就不要轻易放过这个天花板。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我要怎么样来设计一些图画，设计我的这个天花板，让会众进来之后也可以透过这个建筑物来敬拜神。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刚才我们提过了，教会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崇拜的建筑物，在东正教的理解里面，它是一个神国的图像。东正教的崇拜的特色，是他们立志要把地上的崇拜去 copy 那个天上的崇拜的模式。在现代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来思想，怎么样利用教会的建筑来帮助弟兄姐妹敬拜。再者，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崇拜里面，带领者可能没有任何的象征意义。一个领会的人，他穿衣服呢，就是穿他喜欢的衣服嘛，穿合宜的衣服就好了。可是在东正教的崇拜里面却不是如此。一个带领者，他的穿着，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他的象征意义和影像表达，来帮助会众崇拜。比方说，东正教的主教，他们的脖子会围着一条大羊毛的圣带，这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牧羊人把受伤的羊围在他的颈上，然后带这个受伤的羊到平安之处，
所以当弟兄姐妹看到领会的主教，他的脖子，他的颈子，围着大羊毛圣带的时候，他就在敬拜神，他就在想，是的，我们那位全能的大牧者，我们所崇拜的对象，我生命的苦楚受伤，他也像这个主教一样，也像这个主教所在脖子上围的大羊毛圣带一样，他要把我放在颈上，扛我在颈上，扛我在他肩上，带我到平安之处。
我们现在基督教里面，特别在崇拜当中领会的，很少去留意你的服装设计。
我去想一想，我要怎么样装扮设计，我透过一些设计，我也解释给会众听，帮助会众，当会众看到我的时候，这些 icon 这些图像就帮助他来亲近神呢。
因此有一句话说，我们塑造环境，然后环境塑造我们。我再说一次，有一句话说，我们塑造环境，然后环境塑造我们。我们来想一想，这句话如果用在教会的崇拜环境当中，我们是否已经正确的应用出来了？好，再来，除了在 icon 的部分，东正教和罗马的天主教有所区别之外，最后他们在圣餐的问题上面也有所差异。西方教会守圣餐时用的是无酵饼，因为他们根据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守逾越节的时候不可用旧酵，不可以用恶毒的邪恶的酵，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但是东方教会呢，东正教不一样，西方教会用的是无酵饼，东方教会守圣餐时他们用的是有酵的饼。他们根据什么呢？他们根据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那个喂饱五千人的那个神迹，从少变多，这个意义跟图像呢，就可以透过发酵来表达。所以领圣餐的时候，就用有酵的饼来表达神的全能。当我们将圣餐吃下去，进入我们身体，那个有酵的饼也代表着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无变有，使少变多，使软弱变刚强，使缺乏变富足。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崇拜原来可以这样应用，不是执着在用的是有酵饼还是无酵饼，执着在那个东西所呈现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来崇拜。无酵饼，西方的无酵饼，酵代表的是罪，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除罪。东方的有酵饼，代表的是神的神迹，神的供应，神的改变，神的使软弱变刚强，那个酵的膨胀的那个画面，就印到了崇拜的里面。期盼你我能够也来学习东正教的优点，透过 icon， 透过图像，透过美学，透过艺术表达来帮助我们崇拜。德人自己，我有的时候会买很多的所谓在教会历史当中的名画，透过这些名画，我来帮助我自己思想。比方说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些名画，透过这些图像，我来思想基督的救赎。每当受难节的时候，在我桌子的前面都有一根大大的钉子，我思想，我透过钉子，我透过这个图像，我来思想基督就是为了我被这么长的钉子给钉死在十架上。有一回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受难节那一天，我们发给他一人一根钉子，拿到钉子就跪在教会里面来默想，看着钉子，看着图像来默想神的救赎，来默想神的爱。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崇拜学的第八课，题目是崇拜的教会历史。我们特别从第三世纪到中世纪，从两个进路来看，一个是东正教。在东正教的传统里，他们很看重将信仰给视像化。视呢是视觉的视，像呢是影像的像，将信仰给视像化。透过建筑物，透过这些图画，透过一些物件来将地上的崇拜模仿 copy， 或是连接天上的崇拜，借此表达上帝的临在，也帮助弟兄姐妹崇拜。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谈谈西方了，西方的罗马天主教。刚才说东方是把信仰给视像化，视觉影像化，而罗马天主教就是将信仰给戏剧化了。我记得有一些教会，他们在聚会里面也会表演戏剧，透过戏剧带领弟兄姐妹崇拜。过去在西方的罗马天主教里面就有很丰富的传统，比方说有一位崇拜学的作者，他有一回进入到了一所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去参加复活节前夕的祷告崇拜。这个复活节前夕的祷告崇拜呢，通常是在复活节那个主日之前的礼拜六的晚上。当这位崇拜学的作者他推开门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发现这个教堂的前厅啊是漆黑一片呢，看不到。可是他可以感受到这个前厅里面站满了人，有很多人在乌漆抹黑当中驻足站立，甚至有人在移动。而这作者他也站在里面不动，想看看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突然间呢，在前厅，在房子的中央就冒起了几尺高的火焰，轰，照亮了整个房间。在那一刻呢，诗班就唱出基督之光，而全体会众就回应感谢神。接着是动人的戏剧性的场面，一场戏剧就演出呈现。那个戏剧就是在带领弟兄姐妹来崇拜，那个戏剧对于崇拜本身就有一个震撼力在里面。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有没有用这种剧场，用戏剧来表达崇拜呢？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是一个崇拜的剧场。神坐在宝座上，有千万天使围绕，撒拉佛、基路伯、米迦勒还有其他天使长，他们会呼叫，会唱颂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全地充满你的荣光。你会看到在这个剧场里面，我们不会去 care， 不会去焦点在自己的需要上，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因此那个剧场，我们看到神在高处，我们仿佛自己就犹如像以赛亚的经历一样，我们俯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不配的。剧场、戏剧，这种高度的戏剧化，对于崇拜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还有一个很大的调整，让我们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焦点在神的身上。
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对于崇拜的每一个礼仪的细节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每一个细节都要来代表基督生平的某一些特点，可以透过这些崇拜的细节，特别是戏剧的表达，来让那些当时的文盲看不懂福音书，只能够依靠看，只能够依靠听的人能够明白福音的故事。所以天主教的弥撒，弥撒就是祭祀基督的重演，好像基督重新再一次的为我们被献祭。所以弥撒在天主教的观念里面是一个上帝显现的一个戏剧的一个呈现，而这场所谓的圣剧呢，则是由圣职人员所主演的，会众是观众。在这场圣剧当中，重演了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礼仪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衣服的装饰、每一个器具、一举一动，都在演出耶稣一生的经历。比方说，弥撒一开始有一个入祭礼，会开始唱诵，而这个唱诵就代表着历世历代古代的众先知的声音，他们宣告弥赛亚要降临的讯息。接着主教就进入会堂，然后他们会唱出垂帘颂。这个垂帘颂是唱什么呢？就是唱出基督降世的时候众先知的呼求，先知撒加利亚还有施洗约翰在众先知之列，他们祈求基督的垂怜。然后入祭礼完，垂怜颂完，会唱大荣耀颂。这大荣耀颂就在比喻天军天使向牧羊人宣告主耶稣要降生的大喜的信息。接着是一篇祈祷经，祈祷，祷是祷告的祷，祈祷经。祈祷经里面会提到主耶稣基督他童年12岁的一些事情，然后会有答唱咏，咏是歌咏的咏，答唱咏则是表达使徒们听到主耶稣基督呼召之后立刻回应跟随耶稣。接着就唱哈利路亚颂，代表使徒听见了耶稣的教导与应许，目睹耶稣的神迹奇事而喜乐而欢欣。当然到末了的时候，主教会把圣餐的饼沾到圣杯的酒中，就表示基督死后复活，基督的灵魂又重新回到身体里面。因此以上得人的举例只是在说明整个弥撒的一举一动都在演出耶稣的一生，这是当时罗马天主教崇拜的优点。而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学习，不是说我们现在聚会都来弥撒好了，而是说也可以透过演戏来表达崇拜。期盼你我今天透过东正教还有罗马天主教的崇拜历史，可以去无存经，汲取其中的精华。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